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，手中这封家书来自于亲爱的林林，主旨是千里思念万里情。好，另外呢，在小说选读栏目我们要读的是纳尼亚故事集，这一套给儿童的故事集呢非常的著名啊，就是由 C.S. 路易斯所写的。第一集呢是魔术家的外甥，我们今天会看完第四章金钟和钟锤，以及进到第五章恶毒的咒语。在读这一本小说还有读这一封来自于林林的非常感人的家书之前，要先送上这首诗歌给所有的书香家人，听韵诗班带来的奥秘。
有一种书百看不腻，写书的人倾心吐意，看书的人全心全意。片片家书飞进心底，你的心情，我的心意，点点滴滴深藏记忆。
来自于林林的家书，主旨是千里思念万里情。在信中说道：亲爱的刘文姐，主内平安，好久没有联系你了，但是有每天都在收听你的书香园地哦。感谢主的恩典够用，我和家人在主里平安喜乐，恩典多多。感谢你为我们选的好书和好的人物传记，我真的是受益匪浅。最近听到奥卡人的心声，真的很震撼我的心。主人公的爸爸在他还小的时候为主殉道，他唯一的独生女儿也被主突然接走。我的内心真的很为主人公捏了一把汗。又听到主人公在失去女儿的痛苦的时候，还仰望主，校对主的那份顺服的心，真是给了我莫大的感动和激励。我想到如果是我，我肯定是会问主十万个为什么，肯定会埋怨我的主。我也深深知道我的灵命还有待更深的长进，也真的很羡慕主人公他们那么爱主，那么深的认识主，那么大的信心，真的是我望尘莫及的。每当我遇到生命中的挑战的时候，低谷的时候，不明白神的美意的时候，我都会想到刘文姐你给我读过的那些伟人见证，每每想到他们爱主信靠主的见证，都能给我莫大的信心和面对现实挑战的力量。也感谢主对我的光照，让我面对困难时都能每每想起那些属灵伟人的榜样。我们的神，他是拥有我们人生中所有答案的神。最后也希望刘文姐为我的灵命和婚姻祷告，求主赐予我的灵命一天心思一天的成长，也为我预备一个合神心意的弟兄。求神赐予刘文姐身体健壮，灵魂兴盛，也求主大大的赐福刘文姐和家人在主里平安喜乐每一天，恩典满满，福杯满溢。愿神大大的纪念刘文姐的辛苦付出和爱我们的心。爱你的林林姐妹。谢谢林林写家书传来了你的千里思念万里情哦，刘文收到了，也看到你对于周末小说选读这一本奥卡人真实传记的回应，让我也很感动哦。其实呢，在我读到这位作者他的女儿突然被主接走的时候，我内心的震撼是难以言喻的。我可能不会像林林只问十万个为什么，我可能会问一百万个为什么。所以呢，在当时我静下来好好的祷告，我想呢，神给每一个人生命中的试炼都是不一样的。唯一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，就是神所给我们的不会超过我们所能承受的，必定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，让我们承受得住哦。有些人说呢，我们不应该对神问为什么，但是我个人认为，在人生很深的低谷的时候，上帝他会允许我们问为什么。纵使我们不知道答案，上帝也没有马上回应我们，但就像林林这封家书所说的，我们的神他是拥有我们人生中所有答案的神。 我们必须凭着信心相信神按着他的时候，按着他的心意，会在我们生命中成就他的美意。谢谢琳琳的家书，也会为你的灵命以及你的婚姻来祷告，求主也加倍的赐福给你和家人，身心灵都更健壮。也谢谢你对于刘文和我的家人的祝福哦。那下面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路易斯所写的《魔术家的外甥纳迪亚故事集》的第一集。今天看到第四章金钟和钟锤的下半段，以及进到第五章恶毒的咒语。那金钟被敲了一下之后，正如你们预期的一样，立时发出一个音，一个悦耳动听的乐音，并不十分响亮。照说钟声应该越来越弱以致消失，它却来回激荡越来越响，不到一分钟已经比原来的声音大两倍。再过一会儿，其宏大的程度，即使他们要交谈，他们俩只是瞠目结舌地站在那里，根本没有想到要讲话。就算他们要讲话，也没办法听到对方讲什么。再过一会儿，连大声叫喊也无济于事了。钟声越来越响，全然是同一个音，一种持续不绝的甜音。尽管还有某种恐惧的成分在内，还不失为甜蜜。到后来，这大屋里的空气全给激动了，同时他们觉得脚下的石板地也震动了起来。跟着又渗入了另外一种声音，含含糊糊，是听来有不幸之感的那种杂音。开始时好像火车在远处开行的声音，后来又像树枝倒下来的哗啦声。他们听到好像有什么沉重的东西从高处掉了下来，最后突然猛冲一下，一声霹雳，山摇地动，几乎把他们摔倒。大约有四分之一的屋顶掉下来了，他们周围大块小块地落下许多石头，四面的墙壁也摇摇欲坠。钟声停止了，如雾的灰尘也散落了，一切又恢复平静。屋顶倒塌是由于魔法使然呢，亦或是由于那钟声回荡造成巨大声浪使墙壁抵受不住呢？谁也不知道。贝雷气喘吁吁地说，好了，这下你该满意了吧。迪格里说，好，不管怎么说，一切都总算过去了。两人以为事情到此为止了，谁知道他们猜错了呢？这真是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最大的判断错误。两个孩子隔着那悬放金钟的石柱彼此对望着，金钟虽然没有再发出声音，仍然动荡不停。突然听到一种稀稀疏疏的声音从没有损坏的屋子那边传来，他们闪电似的迅速转身一看，原来有一个人居然站了起来，就是坐在最后一张椅子上的那个美丽女人，身材之高大出乎他们意料之外。同时你马上就觉得她是一个伟大的皇后，不仅从她的皇冠和衣服上可以看出来，而且从她那闪闪发光的眼睛以及嘴唇的曲线可以断定。他放眼扫视了一下，看见屋子受破坏的情况，还有孩子们。可是从他的表情，你猜不到他心里在想些什么，也不知道是否很震惊。他迅速大踏步向着他们走过来，问道：谁把我惊醒的？谁把我的咒语破坏了？迪格里说：我想那一定是我。皇后说：是你。他把一只又白又漂亮的手捏在迪格里的肩上，他却觉得像被坚硬的大钳子夹住似的。皇后接着说：真的是你吗？但你只不过是个小孩，普通的小孩啊，任何人只要看你一眼就知道，你的血管里根本就没有一滴皇族或者贵族的血液，你居然敢跑到这屋子里来。贝雷说：我们是用魔术从别的世界来的。他以为这个时候该让皇后注意到他了， 因为那皇后一直看着迪格里，看都没看他一眼。皇后仍然不看他，说：“真的吗？”他只是对着迪格里说。迪格里回答说：“真的。”皇后把另一只手托住他的下巴，强迫他抬起头来，好让他仔仔细细观察他。迪格里本想瞪眼和他对视，但是只和他对看了一眼，就不得不垂下他的眼光，仿佛皇后的眼睛里有什么力量折服了他。皇后看了好一会儿，才放下他的下巴说：“你不像会魔术的人，你一点也没有这种记号，你一定只是魔术师的仆从之类的，是另一个人的魔法使你们能够到这里来的。”迪格里说：“是安德烈舅舅。”这时不是从屋子里，而是从附近传来一阵隆隆声，过一会儿变成了叽叽嘎嘎的声音，再过一会儿只听到建筑物接二连三倒塌的吼声，地面也动摇起来了。皇后说道：“这里很危险，整个宫殿都快要倒了，如果我们还不赶快出去，就会被活埋在这里。”他说话的样子很镇静轻松，好像只是报告时间，毫不在乎。他伸出手来向他们两个喊道：“随我来。”贝雷紧绷着脸，他不喜欢这皇后，如果有办法，他真不愿意让他牵着手。那皇后虽然说话镇静，行动却很迅速，贝雷还来不及想什么办法，手就被他抓住了。皇后的手又大又强壮，使他想反抗也无能为力。贝雷心想：“这女人真可怕，她这样壮，一使劲就可以把我的膀臂给扭断了。她现在提着我的左手，我无法摸到我的黄戒指了。要是我伸出右手到左边袋子里，手还没有伸到，就一定给发现而问我在干什么，我又怎么回答呢？无论如何，我们一定不能让他知道那戒指的事。真希望迪格里也跟我一样想到这一点，会把住自己的口。哎，我可以跟他单独讲一句话就好了。”皇后领他们走出人像厅，进入一道很长的走廊，接着又穿过许多迷宫似的大厅、楼梯和院子。宫殿的倒塌声不绝于耳，有时就近在身边。有一次，当他们刚刚走过一道大圆拱门，那门就雷轰似的倒了下来。皇后走得很快，孩子们要快跑才能跟得上，不过她脸上毫无惧色。迪格里心想，她勇敢得很，又壮，的确称得上皇后，她能把这里的情形告诉我就好了。他们往前行的时候，她真的告诉他们一些关于这里的事情，譬如那是通往地牢的门，那走廊是通往刑讯室去的，或这以前是宴会厅。有一次我祖父在这里招待过700个贵族，饮宴中途我祖父就把他们通通杀了，因为他们有叛逆之心。后来他们到了一个大厅，比先前看过的还要大还要雄壮。从它的形状和那端大门看来，迪格里就想到他们现在一定到了主要出入口了。这次他完全猜对了，大门的颜色黑沉沉的，也许是黑檀木做的，也许是地球上没有的某种黑色金属做的，用几条巨大的门栓定牢封住，门栓位置大多高的够不着，粗大的还不知道怎样才搬得动呢。他盘算着怎样才能出去。皇后放开他们，举起一只手臂，伸直身体，严肃地站着，口里念念有词，念些什么他们听不懂，听起来有点怕人。接着他又做了一个手势，好像把什么东西朝大门扣过去似的，那样高大而笨重的大门居然马上像丝做的一样飘荡起来，震裂崩溃，变成一堆尘土落在门槛上。皇后又抓住迪格里的手说：“你的魔术师主人，或者说你的舅父，有像我这样的力量吗？不过你不告诉我，我以后也会知道的。到那时，你要记住现在看到的情形，任何东西，任何人，只要挡住我的去路，都会遭到这样的毁灭。”从那空空如也的门框里射进来更多的光，这是他们踏入这个国度以来所看到最强的光了。皇后领他们走出大门，来到户外，他们毫不讶异，一阵冷风夹着霉味拂过他们的脸， 他们从高岗上俯瞰着一片辽阔开展的平原，远方近地平线之处挂着一个既大且红的太阳，比我们的太阳大得多了。迪格里就觉得这太阳比我们要老一些，是一个面临死亡的太阳，忧伤地俯视着这个世界。太阳左上方有一颗明亮的大星，在那面临黑暗的天空里，这星和太阳是他们所见仅有的两件东西，其然相伴。大地上是幅员广大的城市，一望无际，可是看不见任何生物。所有的寺庙、高塔、殿堂、金字塔和桥梁等等，在那垂死的太阳照射底下，全都投射出瘦长凄凉的影子。那从城里流过的大河早已没有半滴水珠，变成一条积满沙土、宽大而干涸的河床，瘫痪在那里。皇后说：“仔细瞧瞧那城市，那里再也没有什么生物了。那就是所谓强国，一个伟大的城邦，也许是所有世界中最了不起的万王之王的城邦了。孩子，你舅舅也统治着一个像这样伟大的城市吗？”迪格里说：“没有。”他正想向他解释安德烈舅舅并没有统治任何城邦，皇后又继续说了：“现在寂静下来了，不过当年整个强国上空战云笼罩，充塞了各种声音，有杂乱的脚步声、车轮的嘎嘎声、鞭打奴隶的呵斥声、奴隶的悲哭声、战车的奔驰声、寺庙里传来的鼓声。是的，每条街道上都进行着激战。强国的河充满了血的时候，我就是站在这里。不过那时候战争都快要结束了。”他停了一下，接着又说：“只是顷刻之间，一个女人就把他们永远毁灭了。”迪格里含糊地问：“是谁？”可是他已经猜出是谁了。皇后回答说：“是我，我朱蒂斯，最后一代皇后，世界之后。”两个孩子一言不发，站在冷风里发抖。皇后说：“都要怪我姐姐，是她逼我这样做的。愿所有的咒骂都集中在她身上，直到永远。我本来随时都准备和解。是的，只要他愿意把皇位让给我就行了，我还可以饶他不死。他却不肯，他的傲慢摧毁了这个世界。甚至就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双方还慎重约定不准使用魔法，哪里晓得他会不守信用。我又有什么办法呢？傻瓜，他明明知道我懂得魔法比他多，甚至还知道我已经获得那恶毒的咒语的秘密。他虽然软弱无能，难道他就以为我不会使用魔法吗？”迪格里问：“那是什么魔法？”朱蒂斯皇后说：“这是秘密中的秘密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我们族中就有几位伟大的皇帝知道那么一句咒语，如果在适当的仪式中说出来，所有的生物都会毁灭，说那咒语的人却除外。因为古代的帝王懦弱心软，不敢使用，又要承继他们的人立下重誓永不使用，甚至永远不准查探那句咒语的秘密。我却是在一处秘密的地方付出可怕的代价才学到的。我一直没有使用它，直到我姐姐逼我。我用各种方法一战再战的要去战胜它，使我的军队血流成河。”贝雷小声地说：“人面兽心。”皇后说：“最后一次大战就在强国这里激战了三昼三夜，我也就站在这地方看着下面的战斗，看了三昼三夜，都没有使用那句话。直到后来我的军队全军覆灭了，那该死的女人，我的姐姐，带头领着那些暴徒从城里登上石阶，向这高岗走来。我等着她，到了我们面对面站着的时候，她闪动着那邪恶可怕的眼睛对我说：‘赢了。’我说：‘是的，赢了。但胜利不是你的。’接着我念出了那句恶毒的咒语，转瞬之间，普天之下除了我一人，就别无生物了。”迪格里吓得喘不过气来，问道：“可是那些臣民呢？”皇后反问：“什么臣民呢？孩子？”贝雷说：“
所有的老百姓啊，所有的妇女、孩子和动物从来也没有伤害过你啊。
皇后仍然对着迪格里说，难道你们不明白吗？我是皇后，他们只不过是我的臣民，除了遵照我的意思做事之外，难道还有什么吗？迪格里说，他们的命运也太悲惨了。皇后说，我倒忘了，你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男孩子，你怎么会明白政府的道理呢？孩子，你必须知道，你们这些普通人认为是对的事，在我这样伟大的皇后看来是错的，懂吗？我们肩负世界的重任，就不应该受一切规律约束。我们的规律只有一条，就是那崇高而孤单的命运。
迪格里突然想起来，最后这句话安德烈舅舅也讲过，
不过从朱蒂斯皇后的口里讲出来要比较庄严伟大些罢了。这也许是由于安德烈舅舅的身材不满七尺，也没有使人目眩的美丽的缘故吧。
迪格里问，后来你又怎么办呢？
皇后说，你们刚才看到的那大厅是存放我祖先的遗体用的，我对着那大厅施出各种强烈的魔法，这些魔法的力量可以使我也像一尊石像般沉睡，跟他们坐在一起。即使经过一千年，我也不需要饮食，不需要光和热，直到有一天，等有人来敲那金钟，把我唤醒。
迪格里问，那太阳变成那样子，是不是也由于你那恶毒咒语的缘故呢？
朱蒂斯皇后反问他，像哪样子？
迪格里说，这样大，这样红，这样冷。
皇后说，他一直就是这样嘛，至少几千年、几百年以来就是这样的。
难道你们的世界里的太阳和这个不一样吗？
迪格里说，是的，比较小，也比较黄一些，而且也暖和多了。皇后蹙着眉头长长的叫了一声，哦，脸上显出贪婪的样子，和迪格里在他舅舅脸上看到的一样。皇后又接着说，
这样说来，你们的世界是比较年轻的咯。
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下面这首歌曲是时间的河。
时间像条河，光阴不回头，时间像条河，送走许多愁，时间像条河。
我们今天从魔术家的外甥看完了第四章，也进到第五章恶毒的咒语，在下一回会继续把这一章看完，还要看到第六章安德烈舅舅的麻烦开始了，不要错过了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咯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